弟兄姊妹平安，我叫刘宝忠，英文名字叫 Paul， 就简单的叫 Paul 弟兄就好。感谢主，感谢教会给我这次机会，能给大家分享一些信息。那今天信息的题目呢是旷野玛纳，因为我们这个月的主题经文是叫神的话比蜜还要甘甜。就是我们整个一年教会在推动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刚才胖子弟兄讲的时候注意到提到我们的天气，前一段时间休斯顿的天气特别的糟糕，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天气都比较糟糕。我有朋友住在波士顿，波士顿前几天呢，前一段时间是先下雨，马上就是冷风暴，然后地上全是结的冰，所以说得停工停学，他们停的要比我们时间久。但是在阿拉斯加呢，今年天气相对是暖和的，所以说呢，我朋友就开玩笑说了，咱们要去阿拉斯加过冬吗？是，我讲天气，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大家对天气比较敏感一些，无论政府啊还是我们个人，我们都知道天冷要穿衣服，然后地上外边的交通有安全，我们要停工停学。但是我发现有一种现象呢，是我们对文化现象却不是那么很敏感，对文化现象不是那么很敏感。这是我想作为一个相对的相照，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信息，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观察。那个文化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主题，我们无论是身在其中，我们是身在其中，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又不晓得不清楚。当我们跨到一个新的文化的环境里面，我会觉到一种我们叫 cultural shock， 就是文化的那种震惊，是那种会有明显的觉察到文化的不一样。但是文化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呢，有一种特点，就是你渐渐的会被同化，渐渐的会被同化。比方说我们有一个特点，你在美国待久了，你自然而然的说中文的时候要加英文，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习惯，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像这种习惯都是无所谓了，都是无所谓了。但是呢，在文化层面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有所谓的，但是呢，是我们却又不能够清楚觉察认识清楚的。我们看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昨天我们大家一起读到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我们前二十天已经把创世纪给读完了，弟兄姊妹在读经里群里面一起读。当我们读到有一段故事是讲罗德跟亚伯拉罕要分开嘛，他选择了那些平原，那里面很肥沃，他选择那个他看起来好的地方。里边有一句经文写得非常生动，他讲罗德是什么呢？他渐渐地挪移帐篷，他渐渐地挪移帐篷。因为什么在吸引他呢？是索多玛城在吸引他。所以你看到是渐渐地他的心就被索多玛城吸引进去了。但我们知道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的罪恶滔天，是神把他们给灭了，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在文化的层面上，那个渐渐的我们人会改变。所以说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周围的文化现象的话，教育系统的话，我们会很吃惊。你了解不了解现在的学校怎么教导小孩子关于婚姻家庭的，关于婚姻家庭性别认知，你知道他们怎么教的吗？你要知道的话，你就愤怒起来了，会愤怒起来。所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这个精英这么多，科技这么发达，文化这么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会混乱起来？为什么这个基本的价值观会混乱起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在1996年呢，9月21号，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他签署了一项婚姻捍卫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禁止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把婚姻定义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作为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的联合。 但是在2015年的6月26号，美国的联邦法院以5-4的投票通过一项规定，在全美国范围内同性婚姻合法。同性婚姻合法。所以在过去的20年里面，我们观察到什么呢？美国发生了一些急剧的变化，渐渐的发生了一些急剧的变化。所以你知道美国现在有多少个州宣布同性恋合法化了吗？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少个州？
30几个。
德州，感谢主，德州还没有沦陷，没有说沦陷，就是37个，就是在过去20年发生的事情。那个现在有一种现象，甚至是教会已经开始改变立场了，开始接纳同性恋者做牧师，作为牧者。我讲这个题目，这个主题，并不是存着恶意去攻击那些同性恋。我也有朋友是同性恋，我也参与过这些弟兄的一些辅导。但是在上帝眼里边，所有的罪啊都没有区别，同性恋的罪跟我们其他普通的罪、禁欲的罪都没有区别。主耶稣甚至说，你眼睛动了奸淫，那就是犯奸淫罪；你心里面起了恨人的心，那就已经犯了杀人罪。所以说，在罪上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考虑过没有？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啊，岂不是要让人悔改、脱离罪、归向主吗？让人悔改、脱离罪、归向主吗？所以有人希望既可以得到救恩，同时呢，又被上帝允许我可以继续停留在罪里边，继续犯罪。这是他们的心态，这是他们的神学，这是今天一些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一种状态，属灵的状态，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其实他们自己如果是有一个真实的心的话，这样的信仰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吧。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传的福音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当时传的福音的原话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原话说出来？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原话说出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主耶稣基督福音里边悔改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其实信主耶稣基督的奥秘在哪里呢？这奥秘却是每个真心信他的人都可以靠着主战胜各种各样的罪恶，过得胜的生活。靠着主，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征战的秘诀。靠着主，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征战的秘诀。请允许我再讲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例子。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个州允许大麻合法化？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已经有8个州，因为是 marijuana。 我2001年来美国的时候，这是不允许的，在阿拉斯加是被要警察会抓的。你车里面藏大麻会要被抓起来的，住监狱的。但是呢，又有多少个州？还有一个变化是，有很多的州已经允许，29个州允许大麻医疗的使用。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可以减轻人的痛苦嘛。但是以前是不允许的，有29个州已经通过，感谢主，德州没有沦陷，德州还没有。所以据2017年的美国的盖洛就是统计来看呢，64%的美国人呢，他们甚至是大多数保守的共和党人，都赞同把吸食大麻作为合法化。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20年前的美国、40年前的美国，何医生带给他们的案例已经40多年、50年了。 我想他们的感受很深，跟当时的美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当时的美国有当时美国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如果看今天的主题的话，我们今天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在属灵往下走的下坡的一个时代。所以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我们会发现一种特点，人会渐渐的变化。我们知道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会渐渐的成圣，这个人变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敬虔。但是我们发现人远离神之后，会渐渐的堕落，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因为现在好像是同性恋合法化在整个全世界都很流行，都看着美国怎么做他们也就怎么做。我个人深信，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愿意谦卑自己的话，认真读神的话的话，我们认真的思想神的话语，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认真的悔改，就可以过着靠着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世上如明光照耀，可以影响自己的家人、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一个统计会让我们很震惊，因为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美国人还自称是自己是基督徒吗？83%，有一个统计是83%。我拿到的资料是 ABC 的一篇报道，他说83%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13%的是属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剩下4%的是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还有其他的一些少数的宗教教派。所以说我们看大多数的美国人还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很显然，如果这个统计是正确的话，我们的社会又在往下走下坡。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这是我刚才我长时间思考的。所以说也是我们结合我们今天教会的推动，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读圣经，清清楚楚地明白我们的信仰，在这个纷繁混乱的时代里面，可以坚持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可以分辨出来一些是非、一些趋势，知道它是我们有益的，还是对我们有损的。所以说，教会啊，我们推动大家在过敬虔的生活，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每日的灵修祷告。基督徒每日灵修祷告至少有5大好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是呢，我们通过读经啊，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因为我们认识神不可能通过其他的地方。我们上帝启示给他自己有2个渠道，一个是自然界，另外就是在圣经里面他自己的话语。如果我们想要更深的认识神的话，务必的读圣经，更深的认识神。圣经里面的神的属性和概念跟我们原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文化传统里面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深读圣经之后，才渐渐的多认识神，多认识主耶稣基督。那第二呢，使我们与神亲近。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亲近神的话语的时候，本身就是在跟神亲近。我父亲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是我念研究生的时候，把他对我的嘱咐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信里面。你在外边呢，不要跟人闹矛盾，要跟人同事都搞好关系。作为父亲，他关心我的安全，关心我生存的环境。他给我的信，如果我不写的话，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的教导。所以我们跟神如果读神的话的话，我们可以跟神亲近，跟神亲近如同坐在主的脚前。那第三呢，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明白神的原则。这不是一天的功夫，我们需要下功夫把神的原则，我们总是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知道我们真的下功夫把神的话读清楚读明白之后，我们心里面会有主见。你真的是神在你心里面放下的主见， 你随时随在都会有主见，都会有神所赐的智慧和生命。那第四呢，我们通过读圣经灵修，神会感动我们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神会感动我们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我们心有时候很乱，会被很多的事情搞得很焦头，我们会被一些压力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们如果静下来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最重要，是我们最需要做的，我们能够真正的分清楚此。那第五呢，我们读圣经可以让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我有一种属灵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在初信主的时候总是跟主求，求的都是满足自己私欲的东西，要帮我找工作哟，主啊请你要帮助我找到老婆哟就是当时的心思意念没有错，一点错没有，我心里面需要他，我在他的面前谦卑我自己，我在生活的任何的层面都需要。但是渐渐的圣经读多了，就开始思念神的需要了，开始思想身边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又开始了渐渐的，因为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要讨神的喜悦，就会渐渐的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说这是我们灵修读经灵修的五大好处。神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呢？以赛亚书40:8是这样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花必凋沉，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主耶稣基督也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在马太福音20:35。在路加福音1:37里边，主有他这样的话语，圣经有这样的话语，出于神的话，出于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要紧紧抓住神的话。神的话为什么重要呢？让我们把眼光放在摩西的年代，注意到摩西的年代。我们知道摩西的年代，神透过带领以色列人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给他们降玛纳，这是今天的主题之一。所以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当时赐下了他的话语给他的选民，给他的百姓。所以说摩西最伟大的工作是什么？是带领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在旷野里面40年做神忠心的仆人领袖吗？他最伟大的工作是神把他的诫命、规章、律例、话语托付给他，给选民，给神的百姓。这是摩西最伟大的工作，是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的百姓。那么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出自《申命记》的8:1-10。《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它的意思就是重申诫命。我们在读《申命记》，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的申诉。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摩西是以领袖的身份向百姓陈述律法及约的关系，好使以色列人在赐他为帝的地方能敬虔的度日，与崇拜偶像的异族有分别，成为神圣洁的选民。申命记是以色列人生活行为的权威，指引的根源，默想的中心，并后代教育的支柱。它不单是神和人之间律例规范，也是人际之间的共有的准则，更是选民应有的历史方向。申命记的大背景是当时以色列人刚刚结束了在旷野里飘荡了40年。我们知道在第一代人中，被摩西和亚伦数点的那一代人中，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其他人都死在旷野里面，是被约书亚、被亚伦和摩西他们数点的那一代人。 所以说今天那一天站立在摩西面前聆听神话语接受神诫命的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着应许按着神的恩典才进入了迦南美地。我们把注意力注意在第一节经文里边，第一节经文可以清楚地讲明神要选民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才可以进入那应许美地。我的领受是神用这一切的诫命来雕琢训练他的百姓过敬虔的生活，过敬虔的荣耀神的生活。也就是说，选民因为顺服神的话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特征，这种生命特征绝对不是属地上的文化，而是顺从那从天上降下来的教导，属天的教导。所以说文化是地上人的一群人的生活方式的总的特征，但是呢，神的选民因为顺服神的诫命时所活出来的特征是什么呢？这是天上子民所彰显的特征，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天国子民的教养，这个教养是从神哪来的。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让选民继续地活在律法主义之下，按照律法的精义呢活出以是什么呢？律法的精义是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是律法的精义，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大家知道律法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他仍然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一种主义一种运动，无论是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部的，我们要需要仔细的看它是让人是更尊崇神荣耀神，还是在注重自己荣耀自己。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里面这样讲，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他在罗马书七章七节里面又讲，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可见神的律法和因信称义并不矛盾，这中间的连结或者说是要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再看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我们这里面问题就出来了，难道神不知道他们的心吗？弟兄姊妹你们怎么想？神当然知道他们的心，神当然知道他们的心。所以说这四十年的苦练试验是为了让选民自己包括今天我们自己明白我们人自己的本相。如果没有圣灵光照的话，我不知道有谁能够说完全的了解自己。如果没有圣灵光照的话，有谁敢说我自己特别了解我自己，我特别有自知之明？有谁会这样讲呢？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身边的家人会跟你看法很不一样，你的同事会跟你看法很不一样。我不是说鼓励你身边的家人你身边的同事看你就一定就对，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们求圣灵的光照，我们求圣灵的光照。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的话，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所以说旷野里面的试炼也好苦练也好，是神为了让我们在这些小小的考试里面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神也要认识自己。这一切的所做的无非是神的本意，无非是让我们晓得自己的本相之后专心地仰靠他。凡是试炼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不要丧气，必有恩典伴随。这恩典就是从上面降下来的玛纳，这恩典就是从上面降下来的玛纳。我们再看第三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第三节。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经文大家熟悉吧？主耶稣基督被圣灵牵引到旷野的时候，被撒旦诱惑，你已经饿了，你能把石头变成食物，赶快变，赶快吃吧。主耶稣基督就是用这句话来抵挡撒旦的。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漂流的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心是什么呢？他们常常思念埃及，他们在思念他们在为奴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他们心里边尽管有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所降的玛纳，他们却贪恋那里面好吃的好玩的，这是人的本性。神从天上降下的玛纳是一种看起来像盐碎、吃起来发甜的东西，食物。这种东西不是地上生的，神的目的很清楚，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食物是按着神的应许所降下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把所有的信息，我所讲的一切都忘掉了，你不要忘记这句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基督就是用这句话，用神的话做属灵的征战，抵挡撒旦魔鬼。那很显然这句话强调神的话语对于选民的生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食物和空气一样。那第一重要的是，我总结了有七条，我想跟大家在这个简短的时间很浅显的分享一下。这句话里面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重要的是要人活着。我们讲什么才叫人活着呢？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呢？因为这里边本意是指的在神面前活着，在神里边活着。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神的话，你仍然局限在短暂的生命的里边，你还没有看见的永恒。只有跟那永恒的神有同在的关系才是活着。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个人想跟从他，请允许我回家来埋葬我的父母吧。主耶稣基督说，你不要，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来，你跟从我吧。他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那个死人，头一个死人指的是谁？是那些还没有信神跟从神的人。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啊，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在神里边才是真正活着，才是真正活着。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信息。第二点呢，也是我们读经时间里边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总是想寻求从神的话里面寻求满足我们自己需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思想，神啊，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句经文来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是让我们基督徒，让他的选民靠着他自己的话语进入到那应许之地。他对我们有一个人生的规划，人生的目的，他想让我们进入他那应许之地，这是他的目的，很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暂时寄居在这地上，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暂时居在埃及，到了时候神就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了。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里面是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越爱读神的话语，就越清楚神的旨意。无论是在旷野中的哪一站，生命中的哪一点，我们都会清楚，都会明白，都会知道前面的路。第三点我想分享的有一点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句经文，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诗篇119篇105节。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智慧的话， 我们就会跌倒。什么叫跌倒呢？跌倒就是失去了信心，行为不能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了。我们必须得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必须得完全降服给神。我们越是自我中心、自作聪明、自以为意、自高自大、自私自利，我们就越显得愚昧。我们越显得，我们越来越与神的恩没有份。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破碎自己，完全降服依靠神，我们就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的特征。我们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在各个教会里面都有。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你坐的中间都可以看到。第四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透过圣经就知道，神是用他的话语来造天造地造一切的动植物和人，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因为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为此我们要常常的背诵圣经。第五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的是，魔鬼会常常的诱惑我们远离神，就像当年他诱惑主一样。所以我们也要依靠神的话语抵挡魔鬼，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效仿主抵挡一切的诱惑、贪、自私。第六点我想分享的是，我们的信心从哪儿来呀？我们的信心从哪儿来？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信心要深深地扎根于神的话语里边。使徒保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讲，在使徒行传27:25，他是这样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经验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却不能把神的话忘记了，不能把经验高于神的话。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他曾说，在约翰福音的6:63里面告诉我们：我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的，神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让愚蒙人通达。这是诗篇的119:130。所以说圣灵也是把神借着神的话语把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谦卑的顺服神，更真诚的爱神，也爱人如己。所以说圣灵也会借着神的话管教和安慰我们，因为我们本是神的儿女，儿女本来就要受父亲的管教。在希伯来书12:8里边是这样讲：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7到第10是讲那应许之地的美好。那迦南美地本是牛奶与蜜之地，这预表着我们在天上的基业。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在那里我们没有忧虑，没有饥饿，也没有任何的缺乏。在那里我们要大声的赞美神。当你亲口承认主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就得救了。当然受洗也非常的重要，表明你已经公开要为主做见证了，而且你浸在水里象征着你的老我的死去，你从水里出来是要与主一样复活，让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我劝你认真的考虑一下，因为复活节离我们不远了。我们教会的传统是在复活节里面有安排一些受洗，如果你感兴趣，你有受到感动，跟我们同工说，跟我们的牧师讲，教会会给你安排，要抓住机会。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要只满足于得救，我们还要效仿主，还要进入那应许之地。如何才可以进去呢？如何才可以进去呢？就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务必要常常认真地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与主亲近。使徒保罗鼓励我们说，弟兄们，我不以为是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使徒保罗的心志，我们要有同样的心志。最后的结语，我想我今天的题目是旷野玛纳。旷野玛纳呢，是一个良友电台的灵修节目，我已经忘了是从哪年开始，已经听了很多年。他的主持人是孙大中牧师，非常好，非常有深度，对神的话语解释非常纯净的一个牧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你的微信里面搜索良友之音，他每天都会发布他每天的信息，每天30分钟的讲道，非常对我的灵命是非常有帮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记住今天的核心的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要认真的读，认真的思想，认真的顺服，存敬畏的心，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最后以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彼得前书1:24-25是这样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愿主祝福各位，一切荣耀称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天上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切慈爱恩惠平安归给那些爱神的人。谢谢大家。